我们还是看何西阿书，
何西阿书
第十一章，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第三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绑被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引导他们，我用慈神的爱所牵引他们。然后我们再看第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然后我们再看生命记，生命记第三十二章，第六节，愚昧无知的民呢，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们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然后我们看第八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护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好，我想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到现在，我们仍旧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刚才读到何西阿的一段的话，这一段的话呢，可以说是神借着何西阿对于以色列人出埃及做了一番的解释。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光读出埃及的话，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哀声达到神的面前，然后呢，我们知道神就带领他们从埃及就出来了。但是呢，这整个的过程，圣灵是怎么，神怎么来形容的呢？那就是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不要忘记啊，这一次以色列人把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神怎么说呢？他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呢，第三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那么他们出了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是怎么走路的呢？他们不会走。所以圣经说，他神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所以一步一路是神教他的。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一段，尤其是在出埃及记那一段，可以说刚好他们在婴孩的阶段。所以首先神他把他招出来，然后呢，神把他们放在旷野里，神要教他们走路。然后第四节，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所以一路上圣经说，神是用慈神爱所来牵引他们。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这一段就把神的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历史，但是神怎么解释这个历史呢？我们就听看，我就是说，当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离开埃及的时候，神说，我是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这个很有意思，我们等一等就会更清楚了。那么然后呢，在十九章，就是出埃及记十九章， 那么等到以色列人终于到了西乃旷野的时候，那么神就借着摩西呢，对于以色列人讲了下面一番的话。刚才我们读过了，我再把它重复一遍。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意思就是说，你们出埃及以后一路上你们怎么来的？他们说，我们大概走了50天的路程，我们经过马拉的苦水，我们到了以琳，我们到了逊的旷野，结果呢有马拿，结果呢我们知道有晚上有鹌鹑飞来，然后呢到了利非定又有磐石流出活水来，然后神怎样借着摩西为他们打了胜仗。所以我们知道这一路上最后终于以色列人到了西乃旷野，这是第十，事实上这是第11站，从他们出就是从第一站开始，一共是11站。所以呢我们知道他们终于风尘仆仆经过50天旷野，他们终于到了什么？到了西乃旷野。但神怎么解释那一段路？他说，我是好像老鹰一样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么不止这样，后来摩西写一首的歌，他临终的歌，那么他也是描写这一段的故事。所以这样我想我们把它通通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够回过头来看这个出埃及记。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刚才我们读过的申命记32章，申命记32章，32章是摩西的歌，他是晚年临终的时候他写了一首非常美丽的歌。那么这里他告诉我们说，第9节，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第10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这什么意思？这表示说以色列人呢，在这以前神没有遇见他们，神是在旷野里面和他们相会的。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只想到降律法，我们只想到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有黑云密布，有闪电等等。但是我们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仔细地读这个出埃及记的话，你就会很清楚。不错，最后神的旨意是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迦南地区，那是远程的目标。但如果大家读这个出埃及前面几章，神和摩西约定的时候，神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个进程的目标，那个进程的目标就是他们要在西乃山与神相会的。虽然神救了他们，神拯救了他们，让他们离开埃及，但是经过50天神都没有见到他们，乃是到了西乃山脚下山下，那这个时候呢，神就与他们相会。所以这段圣经怎么说？耶和华遇见他，就指着遇见以色列人在旷野。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为什么神要告诉神为什么告诉摩西说，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在侍奉以前最重要的，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神，他们吃过玛纳，他们也看见临磐石流出水来，他们也经历了属灵的征战，但是没有与神相会过。旷野乃是神约定好与他们相会的地方。所以这里说，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和野兽吼叫之地，然后呢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那么下面就回到那句话，第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请记得这句话，就把整段出埃及，还有出了埃及以后他们怎么到西乃山与神相会那一段，是神用他自己的口气来，是圣灵借着摩西给我们看见。圣经说这里有一段的故事是老鹰的故事，所以这样我想我们就能够解释整个出埃及的故事，到底出埃及是怎么开始的。那原来呢，神是老鹰，
神把这些以色列人都当作小鹰。那么最早这些雏鹰呢，你知道普通老鹰呢都是把它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最高的地方，所以老鹰普通呢多半都是把小鹰啊弄一个巢，放在巢里面，这个巢这个窝呢是个安乐窝，是摆在一个高的磐石上，那么非常安全的，远离野兽，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侵袭它们，因为只有老鹰能够得到那个巢。所以等到老鹰把这个小鹰呢放在一个岩石的磐石上面，一个最高最高的地方，然后到时候呢母亲就能够把一些食物把什么都带来给这个小鹰。那么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很稀奇啊，这个本来呢是风和日丽，本来从来都是过平安的日子，那么这个小鹰呢他们在窝里面过最快乐的日子，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要起来飞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但是忽然间呢就有人来搅动他们，所以这里说鹰搅动巢窝，所以原来搅动巢窝的是谁呢？搅动巢窝的是母亲，这个妈妈是妈妈为他们筑了个安乐窝，也是妈妈喂养他们，他们在里面什么都不做，他们享受一切的安息。那么日子是不是就这样一直过下去呢？不是，到了有一天老鹰觉得时候到了，他一定要搅动这个巢窝，因为如果不搅动这个巢窝的话，这个鹰还小鹰呢他不会肯离开这个巢窝，他怎么肯离开呢？因为过的日子太好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只有老鹰知道这个小鹰在巢窝里面是个阶段性的，不是永远性的，背后老鹰有一个更高的目的，老鹰就是希望把小鹰能带到大，像他自己一样也能够展开翅膀，也能在空中飞翔，这是母亲的目的。但是小鹰他不会懂得，雏鹰只知道说这是摆在最安全的地方，最好的地方，现在呢没有人来搅扰我们，结果没有想到是老鹰用他的翅膀就带来一阵台风，那么这个台风呢就把整个的窝就震动了。那起头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哀声一定会达到妈妈，会达到老鹰的这个耳朵里面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现在他们这个不保，他们现在很危险了，他们慢慢他们就不行了。所以呢这个情形呢是谁来搅动的呢？根本是老鹰来搅动，因为老鹰的目的希望小鹰要长大，但小鹰从来不知道说如果它这样下去它永远不会飞的，它翅膀从来没运动过的，所以现在呢必须要搅动它，然后呢它就开始飞了，慢慢就开始飞了。那它会不会飞呢？它不会飞，它刚刚开始根本不会飞，所以不小心呢一飞很容易就跌到什么，跌到磐石上，那就跌得粉就跌碎了。所以说时迟那时快啊，当这个小鹰开始飞的时候，这个老鹰立刻用它的翅膀呢就刚好在他们的底下，所以然后呢就怎么样，就背在什么两个翅膀上面。那不要忘记这幅图画，就是当他们到了西乃旷野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的图画，就是一路上事实上你们是不会飞的，但是呢你们现在怎么来到这个地方，是靠着什么力量？是靠着母鹰的翅膀，两个老鹰的翅膀，是母鹰的两个翅膀把他们带来的。他们是应该飞，但他们会飞吗？他们不会飞。所以现在他们能到这里，他们的力量从哪来的？力量不是他们的力量，力量是老鹰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懂得这段圣经，当神这样说的时候，你就懂得为什么他们要出埃及。原来呢，神有一个心愿，原来神有一个心愿。这个心愿最早最早，你记得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不是把埃及地给他，是把什么？是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但是后来呢，神就和亚伯拉罕立了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个其中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亚伯拉罕以色列的，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呢要像什么，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那么好了，为着要达到这个目的，因为神要完成他的约的，那现在请问， 你要把这些人放在世界一个什么地方，他能够最安全，而且呢，那个地方非常的富庶，那个地方不大有饥荒，而那个地方呢，可以说像人间天堂一样。所以那个地方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老鹰啊，把小鹰的窝放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这个小鹰很快很快就长大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吗？为什么神兴起了一段的饥荒？所以呢，雅各几个孩子、几个儿子要到这个埃及去要粮食。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我们明白说，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为着他要完成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如果现在以色列人一直在迦南地，不错，迦南有饥荒的，那实在说来呢，如迦南还常常有饥荒，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你怎么能因为饥荒，我们这很多人就倒下了。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你怎么能够叫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然后呢遍满地面？因为我们知道，只有以色列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那这个时候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觉得这个老鹰就是我们的神，就把以色列人呢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而那个地方就是尼罗三角洲。那那个地方是什么呢？那个地方就是埃及。那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这个埃及啊，平常大概一年只有10天的雨水，根本不大下雨的。所以埃及的人不是靠天吃饭的，根本他不下雨，你怎么办呢？但是埃及有一个好处，就是埃及有一条河，到现在是全世界最长的河，那叫做尼罗河。这个尼罗河的特点在哪里呢？尼罗河的特点呢，它是不光是古河，但是呢，它和尤弗拉底河不同在哪里？它和尤弗拉底的不同就在这里，就是说尤弗拉底河啊会泛滥，尼罗河也会泛滥。但是尤弗拉底河泛滥以后呢，这个附近的经过的地方都变成沼泽地，这是巴比伦，所以不要忘记巴比伦的文化是古国的文明，当然和大河有关系，像中国，像黄河，那么我们要知道印度也有一条河，那么世界你看所有的古文明一定和河流发生关系的，尤弗拉底河，所以就产生了巴比伦的文明，而黄河产生了中国的文明，那这是古文明，然后尼罗河呢就产生了埃及的古文明。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出埃及是出埃及？原因很清楚的，就是为着叫以色列人能遍满地面，所以你看老鹰就把它放在一个很安全的窝里面。那么尼罗河的特点在哪里呢？尼罗河特点就是每年它两次泛滥，然后那个水就满到两岸，那个泥土呢都是黑色的泥土。那大家都知道这黑色的泥土是最肥沃的，因为它最能够吸取太阳能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尼罗三角洲就变成世界古文明的摇篮。他们因为肥沃的缘故，所以你看见人民丰衣足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死亡率是相对的减少，而出生率就越来，因为尤其如果你能够安居乐业的话，你知道说这很自然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所以这就是当我们读到出埃及第一章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这个结果呢一点都没有错。你看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出埃及第一章是怎么讲的呢？我们再回翻到第一章，刚开始呢是70个人，但是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人都死了，以色列人呢经过了几百年了，又是几百年，你看见吗？然后呢，这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那弟兄姊妹，因为这块地是人间天堂，因为这块地是因为有了尼罗河做他们的生命线，所以你看见他们就生养众多，并且繁茂，神当然祝福他们极其强盛，就满了那地。那结果呢就对于埃及地就产生了威胁， 所以后来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他们就发现说，原来呢，以色列人比他们还要多，而且比他们还要强盛。所以弟兄姊妹，在埃及很明显的，神把最好一块地给他们，就好像把它摆在最高的，老鹰把它摆在最高的位置上。那同时呢，神祝福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从70个人没有多久就变成最少200万人或者300万的人，就在哪里呢？就在埃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怎么来对付这些外来的人呢？所以后来你知道最那，所以后来呢，你我们读圣经就清楚了。那么埃及法老呢，就要盖2座城，一座叫做比东，另外叫兰塞。那么结果呢，就用他们做奴工。当然我们知道在埃及呢，除了建基货城之外，他们还建金字塔等等，所以他们需要很多很多的奴隶。那么这些人呢，他既然你在他们的地方，结果呢，他们就开始奴役他们，然后这个埃及的苦楚哀声呢，才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出埃及一开始是这么开始的。所以如果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会说，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受苦，以色列人做了奴隶，然后呢，而且他们加重但呢苦害他们。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出埃及记的开始，给我们看见说埃及地是繁荣之地，是埃及地把他们带到遍满地面啊，就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不要忘记，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开始受逼迫了。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他们开始做奴隶的，所以每次他们想起埃及地那块地方，什么那块地方对他们来说是叫他们痛苦的，那块地叫他们哀声就达到神的面前。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受这个苦？那他们受这个为，当他们哀声达到神面前的时候，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这本来是个安乐窝不错，结果现在呢，你看他们要跑遍整个的埃及，下埃及跟上埃及，他们到处要找草啊。然后因为什么呢？后来啊，连这个法老呢，要他要马儿好，要马儿不吃草。结果呢，要叫你做砖，但是又不给你草。我们知道这个草啊，用我们要记得这个尼罗河两旁啊，我刚才讲过都是泥土。这个所有的金字塔那个石头呢，是从远方运来的，所以如果你当地盖房子多半都是泥土，所以没有石头怎么办呢？一定要烧砖。这个烧砖是这样，如果你用这个草来和泥来做砖的话，这会增加它的硬度的。所以今天呢，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把草放在这个里面，结果它的硬度会比原来高3倍，这是现代科学家告诉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要炒，没有炒的话它不坚实的。那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草里面，这个稻草里面它会分泌一种酸，那这种酸呢能够增加那个砖头的硬度。所以我们晓得说，当他们盖基货城的时候，那么还有他们盖基货城的时候，那么他们当然要去找砖。那么这个有的要，那么但是你浇上去又要坚硬的，又不可以马虎的，所以呢，他们就到处要去找这个草。所以当他们受逼迫、受苦害的时候，那个日子最后他们的哀声呢，终于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家想想看，他们本来就是安乐窝，本来呢好像本来呢一切都是美好，但是现在呢，忽然间天起了凉风。现在呢，居然他们的这个不认识这个约瑟的新王起来逼迫他们。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图画什么图画？那个图画就是神，就是那个老鹰，现用他的翅膀就搅动整个歌山地，歌山地就像那个巢窝一样。所以从现在开始没有安宁的日子了。那弟兄姊妹，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当这些以色列人，当他们过了一段安和日历，过一段安泰的日子以后，他们忘记了，神给他们的不是埃及地，神暂时把他们放在这里，神当初的目的是要把他们带回到，神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带到迦南地区。所以这个只是阶段性的， 叫以色列人能够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但人很容易因着安乐的缘故，就忘记了神有一个旨意。他们觉得他们的前途就在埃及，他们觉得尼罗河应该就是他们的生命线，所以慢慢慢慢久了以后，他们的生活的习惯和埃及人生活习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神要开始搅动他们。如果神不用他的翅膀来搅动歌山地，来搅动这个巢的话，他们永远不会飞的。什么意思呢？他们忘记了他们当初的目的，为什么到埃及来。到埃及来的目的不是为着埃及，到埃及来的目的是为着延续性命，是为着神把他们放在一个蒙祝福的环境底下，结果叫他们能完成神的旨意。但是很稀奇，人一安息了，人一安乐了，有最好的车子，最好的洋房，最好的享受，就忘记了神当初的目的，就以为说我的一切就是埃及的一切，埃及的一切也就变成我的一切。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为着提醒他们，为着让他们明白神的旨意不会废去的，否则为什么神和亚伯拉罕立了个约？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立约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生下来，所以当他们过了舒服的日子以后，他们以为说我们的前途就在埃及了，他们弄错了，他们的前途不在埃及，他们的前途是迦南美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神一定要搅动那个草王，否则的话长此下去，你看见说他们可以得着全世界，他们可以有最好的世界，神的旨意就不能够完成了。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过，你当你读到四十六章创世纪四十六章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约瑟在埃及，那么后来他的父亲听说他做了宰相，他高兴得不得了，起头心里冰凉，但是后来醒过来以后，那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去见他的儿子。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本来儿子已经被野兽撕碎了，那现在听说还活着，还做了宰相，任何的父亲有没有说让我祷告看看，让我寻求看看？没有的，很多人祷告都不祷告的就去了，这是天经地义嘛，你还要祷告吗？而且呢，你还要办出停下来，不应该停下来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雅各向来不停的，但这一次他停下来了，所以你看见雅各是在改变了。现在他开始害怕起来，这个害怕为什么害怕呢？你如果神告诉他你不要怕，你读那一段圣经你就知道他怕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如果我下到埃及去，那神的旨意怎么办？那下埃及是不是神的旨意？我的祖父下埃及蒙羞了，我的父亲差一点下埃及，结果神在梦中向他显现，拦住了他。那我下埃及，如果他们两个是错的，那我下埃及是不是错的？这是第一点，他怕。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怕不是怕自己损失，这一次怕我这样做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我下埃及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神的旨意是迦南。所以每次啊，你想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什么意思？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然后神和以撒又坚定那个约，神和雅各再一次坚定那个约。所以每次圣经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证明说什么？证明说神是立约的神，这是很清楚的。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表示神没有忘记他的约。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雅各，神曾经你记得神向他显现过的，他知道说神要把这块地赐给他的子孙。那如果现在他下埃及，神的旨意怎么办？那换一句话说，那神的旨意能不能成就呢？所以他怕神的旨意不能够成就。那感谢神，当你读到创世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呢，神在那安慰他。神对他怎么说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46章。
第三节，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所以可见当初他下埃及去他怕，感谢神。雅各是个神经很硬的人，只有硬的人才会成功的，才会羊群牛群无数，才会四个妻子然后十一个儿女，浩浩荡荡回家的。所以这是个成功，一个神经非常坚硬的雅各。但这一次不怕的雅各怕起来了，他不是为自己怕，他说他下埃及去不要害怕，然后他说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为什么在那里成为大族？因为只有在那样的安乐风和日丽的环境底下，神的旨意才能够完成，然后以色列人才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再回来的时候不是一个家了，再回来的时候乃是一个民族。然后下面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带你上来。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前途不在埃及，埃及是暂时的，埃及是寄居的，这个世界是我们寄居的地方，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前途，这个世界只是一条路就是了。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在哪里呢？我们在这个安和日丽，在一个风和日丽，在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里一久了以后，我们就只顾得我们自己，我们就忘记了神原来有个旨意的。那个旨意乃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而这个约是在这些以色列人还没有生下来以前，神已经有了这么个计划。而在那个计划里面，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得的产业不是埃及，他们所得的产业乃是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人忘记了，神没有忘记。什么叫出埃及？弟兄姊妹，出埃及我们以为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只想着什么？我们只想着说我们当初苦得很，我们当初落在最终，现在我们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弟兄姊妹，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在我们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在他的旨意里面已经把我们放在里面，我们是神旨意里面的一部分，所以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是很，如果不是神解释那段话，弟兄姊妹，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他们要出埃及。出埃及原来是神要搅动他们，搅动他们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飞，换句话说，希望他们生命能够长大，有一个超越的生命，有一个这个生命，我们叫老鹰的生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老鹰的生命就是这个地球的吸力不能抓住它，它一下子就到了空中了。所以你看，它里面有一个能力，能够拯救它脱离这个地心的吸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他们今天如果要脱离捆绑，它里面的生命必须是老鹰的生命，它里面的能力必须是老鹰的能力。那现在呢，这些雏鹰们神把它放在哪里？暂时寄居在这个尼罗河三角洲。神不是叫他们永远住在那里，所以现在神来搅动他们。那弟兄姊妹，结果他们怨声载道，他们非常的痛苦，有许多事情就发生了。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目的是什么？目的神是要把他们从埃及招出来。所以现在神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的儿子有我的生命，但是我的儿子他不会走路。什么时候他会走路？你要把他放在旷野，我要叫以法莲教他来走路。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过刚刚学会走路。所以请记得，如果出埃及记所记载的是代表婴儿期的话，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那么民数记所代表的就是少年期，然后生命记所代表的乃是成人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以色列人带出来，神是把一个儿子召出来的，神对这个儿子有盼望。现在他在埃及不错，他里面有那个生命不错，但是呢，他觉得这就是他的目的了，所以因他觉得这就是他的归宿了，这就是他的世界了。但是不能，神需要来搅动他。
那么表面上他们现在受了许多的苦，现在受了许多的逼迫，那只有这样他们才愿意从埃及里面出来，否则弟兄姊妹，你怎么可能把我的儿子从埃及招出来，而在那个皇帝底下你怎么招出来？今天你容易把一个人从一个非常边缘的地方，或者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度，你可以把他招出来带到美国去，这是可以的。但如果今天很难，你把一个人从美国国度，他可能什么都有了，你再把他招出来到别的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埃及对于以色列来讲已经是人间天堂。但是不要忘记，如果他们这样下去的话，神的旨意怎么办？但神记得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告诉雅各，我和你一同下去，我要带你上来。如果我带你上来，什么意思？你的后裔都要回来的，因为是这块地我赐给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吗？所有一切属天的福气是在永在什么呢？在神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了。那这句话你怎么去明白呢？我们的历史不是从我们受苦的犯罪的历史开始的，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我们的故事乃是在我们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在还没有创立世界，神在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为什么要叫我们的儿子的名分？为什么？因为他要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我们只想到受苦，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不光是儿子，而且是长大的儿子，不光里面有老鹰的生命，现在可以飞了。但是弟兄姊妹，那50天以色列人怎么经过旷野？他们能飞吗？他们不能飞。结果神就用他老鹰的翅膀就刚好在拖在他们的底下，结果他们就在妈妈的翅膀上面，神说就带来归我。他们能够见神，能够到西乃山，他们哪一个人能够说是我做的？哪一个人能够说是我的贡献？一路上不都是恩典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今天以色列人如果光在埃及的话，他们不会飞的。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神永远的旨意永远不会达到。所以只有神当他搅动他的巢窝的时候，现在出埃及记故事就发生了。那发生了以后，那不同在什么地方？一发生了以后，那现在我们知道说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飞了。那就开始飞了，就表示已经离开埃及了。那么出了埃及以后，这个只是开始而已。那么现在出埃及记所记载的这一段刚好是他们婴孩的阶段，因为这个时候的谁啊，这个时候的以色列，这个时候的我从以色列招出我的儿子来，那么这个儿子是刚刚学走路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从圣灵的解释，从主自己的话，我们就能明白说，原来这段故事乃是根据什么？背后有一个故事是什么？是创世纪的故事。我们的得救是永立在神创造世界以前，神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所以我们讲的神永远的旨意，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感觉到神和亚伯拉罕所立那个约一样，那个约呢，在他们还没生下来以前已经立好了，他们的前途已经决定好了，神决定好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还没有蒙恩得救以前，在我们还没有生下来，还没有神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他已经拣选了我们，为着什么？为着要叫我们能够得着儿子的名分，意思就是说他是以儿子来对待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出埃及不只是开始，出埃及就是现在老鹰可以开始飞了，现在小鹰呢可以开始，他所有东西都在，生命都有，但是现在怎么样能够进他，怎么能够飞呢？那么你看见说这个是什么？这是这个老鹰现在所要做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晓得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原来呢是神把他的儿子从埃及招出来，然后呢他说我教以法莲走路，你记得那段圣经吗？ 然后一路上神用慈神爱所来牵引他们。那弟兄姊妹，就在这段圣经里面，神说神在旷野里面与谁相会呢？与百姓相会。那这一点我想我顺便再提一下，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你看第七节哈，神打发摩西，然后神对他怎么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然后呢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那弟兄姊妹，这个当然神最后的目的，神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目的是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不要忘记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神当初和亚伯兰所立的旨意，这个旨意呢在这些以色列人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已经在那里，所以现在神所做的事乃是根据他的旨意。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不要忘记只是第一步而已，最后的目的把他们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这一点我想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你下去你看见第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所以请记得这里有两个目标的，一个是远程的就是迦南美地，一个是近程的是西乃山，是神的山。那在这里呢神说必在这山上来侍奉我。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生命记里面摩西的诗是告诉我们说神是在旷野里面与以色列的百姓相会的，那一点都没有错。以色列人已经吃了逾越节的羔羊，已经抹了逾越节的血，用我们懂的话来讲他们得救了，也过了红海受浸了，然后呢一路上你看见神把马拉的水变甜了，然后他们经过以琳，然后呢神给他们天上来的马拿，然后从磐石流出来的水，神也叫他们为他们打了胜仗，胜过亚玛利人所代表的乃是肉体。但是弟兄姊妹，这一路上都是恩典哦，一路上都是神背着他们来的。圣经说带来做什么？带来归我。在这以前他们没有见过神的面，所以当两百万人站在西乃山下与神相会的时候，这是历史上最特别的一刻。我们要知道神是三而一的神，在人类历史里面父神第一次裂天而降和众神是裂天而降，那是西乃山那一次。为什么他降在西乃山？因为他要和他的百姓相会，因为他是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他要见他儿子的面。所以请记得当他们不会走路的时候，神教导他们走那个旷野的路，另一面神用翅膀背着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到了西乃山。那西乃山乃是神和借助摩西和他们相约会的那个点，第一次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要亲自的亲眼的站在神的山下，来到神的脚前领受神的话，不只见神的面，也让神亲自对他们说话。因着神对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神的旨意，他们就明白神的律法。因着神对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说神要与他们同住，就知道说，但是这个会幕呢，必须照着山上的样式。那弟兄姊妹，当你读到第一章到第二十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故事的发展，最后是叫他们与神在旷野相遇。这是第一章到第二十章，到了二十章、二十一章一直到四十章。现在呢他们是坐在神的脚前。那弟兄姊妹，只有两件事，一个是降律法，一个是见会幕。这就是整本的，这就是整本的这个出埃及记。那弟兄姊妹，
现在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再读一节圣经，就是生命记最后，生命记三十，生命记三十三章，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为着迎接他的儿子，第二节，第二节你看哈，耶和华从西乃而来，从西尔向他们显现，从巴兰山发出光辉，从万万圣者中来临，从他右手为百姓传出烈火的律法，他疼爱百姓，众圣徒都在他手中，然后下面说，他们都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请大家记得，他们坐在神的脚下，事实上他们是在整个西乃山的山脚下。如果大家今天坐直升飞机，或者如果今天你用你有办法在空中，在太空为西乃山拍一个照片的话，这个西乃山整座的山就像人的一个脚一样。如果明天可能的话，我会给大家看一个图片，你看得很清楚。你从这个太空，你从外空中看下去的话，整个西乃山的形状就是脚的形状。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坐在神的脚前的时候一点都不错，那个山的那个样子就是五个脚趾头的样子，然后后面呢，你知道这个是就是整个脚的形状，一直到现在还是脚的形状。所以你看见在那么多山里面，神创造了一座山叫做西乃山。那么这个山神让以色列人坐在他的脚下领受他的言语。那请记得，这就是整本的出埃及记的。我们从前读出埃及记以为说我们犯罪了，我们堕落了，神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叫我们能够脱离魔鬼的掌握，我们现在不再犯罪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而且我们出了埃及，我们把世界远远丢在背后，我们就毕业了。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第一，不要忘记整个出埃及的故事是根据创世纪的，是根据神本来有一个旨意，就是神要把迦南美地给以色列人，神要把基督赐福的丰富给你和我，这就代表天上属灵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得救只是开始啊！不错，我们受了很多的苦，我们当初受了很多的煎熬，那一段的煎熬的历史，弟兄姊妹，是因为神搅动我们的窝。如果神不搅动了我们窝，我们根本不会得救的。我们经过了那许多的挣扎，许多的折磨，有一天我们得救了，我们不可能得救人得救了，为什么？因为神搅动我们的草窝。如果搅动我们的草窝，但这里有一个难处，因为神对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不再是罪人了，现在我们蒙了这么多恩典，我们以为这就这么多了，我们忘记说神拯救我们是为着他的目的，他要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现在他在旷野里面要教他怎么走路，这个孩子的生命要长大，他不能够一天光有老鹰的生命而从来不飞的，感谢神，他要开始飞了，所以如果不出埃及，他根本不会飞的。所以可见弟兄姊妹，在这里神有一个旨意，就是这个生命不光是生命，这个生命要长大的。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不光有基督的生命，但这个基督生命要长大的。那神把我们放在哪里呢？放在旷野里，教我们做什么？教我们走路。这个路我们不会走的，你走来走两步路，你知道小孩子刚学走路很紧张，因为他走两步他就坐下来，他知道坐下来最安全的。但是你走走走，脚不小心会跌倒的，所以你看见每一个小孩都有经过走路的那一段的过程。但是孩子慢慢会走路了，你知道他长大了。我们这两天呢，接到家里的消息说我们的孙女啊，她会走路了。那这是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她又长大一点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就是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才晓得出埃及是起点，终点什么？终点乃是迦南地。但是不要忘记啊，在你达到终点以前，你有没有见过神的面？你蒙了那么多的恩典，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次从心里的深处，你与他面对面见过他的面？如果你不见他的面，你怎么听见他的声音？
你每次读圣经，你把它当作物理书来读吗？还把它化学书来读？如果你真的来到神面前的话，你与他见面，你就不一样了。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德国教授，他很爱主，他很敬虔，学生非常佩服他，他是个圣经学者。他结果有一个学生就躲在他的房间里面，要看到底老师做什么。那么结果呢，他就把圣经打开了，然后他有一个祷告，他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这是读圣经，这是圣经学者的读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要紧说，我们蒙恩得救以前，你看见说神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什么？那个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从哪里招出来。如果不招出来的话，你看见神的目的不会达到。如果不招出来，你会不会过安逸的日子？是会，但是问题就是你满足了，神不满足。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当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神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现在这个生命要长大，现在这生命老鹰要开始飞，但是实在说来，他能飞吗？他不能飞，慢慢慢慢的是用老鹰的翅膀拖住他来飞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一幅图画就很清楚了。整本的出埃及记是分了两大段的，前面20章是一段，神把我们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然后你看见供应他，背着在他的翅膀上带来归向他，一路上有玛纳，一路上有恩典，一路上有活水，一路上有属灵征战的得胜。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些不过是恩上加恩，这些是预备，预备着你要来遇见他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章一直到20章。所以出埃及的分段是最简单的，然后到了西乃山下，他们已经到了他的脚前。所以从21章一直到40章，就是他们怎么样能在神的脚前。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里乃是代表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而出埃及记呢乃是里面的一部分，救恩需要的。因为没有救恩，我们不可能出生，我们不可能诞生。但是就是因为救恩，为着所以需要逾越节，所以你看见需要过红海，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乃是救恩里面一部分，因为神要从埃及里面要招出他的儿子来。所以这样，我想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大概就是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一段。那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哈，实在说来呢，从出埃及一直到进迦南，一共有42站。如果你读民数记，刚好42站。这个42站分作14站、14站又14站，刚好是3个14站。那么这个什么西乃山呢？是第11站。还有一站是倒数第11站，那就是加底斯。这可以说42站里面两个最重要的站。到了加底斯已经快到迦南了，可以说到了天堂的门口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所以加底斯什么意思呢？加底斯是圣洁的意思。那第一代人失败了，他们漂流到旷野里面去，那么是不是神就放弃了呢？算了，你们办不到，我就降低标准。神有没有？神没有降低标准。38年以后，第一代、第二代、新的一代的人又回到加底斯了。所以请记得，今天从出埃及到迦南是42站、14站、14站又14站。那么出埃及所记载的是前面11站，换一句话说是3个阶段里面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你看见神教导他们怎么走路，教导他们怎么起飞。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可以说，出埃及所告诉我们乃是灵命初步，我们属灵生命的起步。不光得救了，然后呢，我们这个生命怎么开始的？所以这个和什么？和西乃山那一战很有关系。西乃山那一战是讲到我们的地位，加底斯这一战是讲到我们的经历。你必须有一个地位，你才能产生经历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在神面前得出一个地位？他们都是罪人，他们凭什么能看见神面对面而不被神击杀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定得出一个地位，有一个解释的。那个解释在哪里？那个解释在出埃及记。所以如果大家把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放在一起的话，你知道说这根本就是前面十四章的故事，就是前面十四章的故事。意思就是说，出埃及记不是讲整个旷野的故事，出埃及记乃是讲到它三部分里面的第一部分。那么这个特别是什么呢？特别是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不过利未记呢，是告诉我们这个会幕里面的故事，会幕里面的种种的比较详细的情形。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西乃山的故事，都是在西乃山他们学会了，因为在西乃山他们一共大概待了一年多的情形。所以你想想看，本来神的旨意啊，以色列两年就可以出埃及进迦南，结果他们多花了38年。所以大家懂吗？这个两年之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西乃，大概另外一半时间应该在加底斯，然后就进迦南了。但是以色列人很可惜呢，他们就是漂流在旷野，结果漂流了38年才进到迦南。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的话，我们应该现在就清楚了，就是说这个出埃及记跟生命这个跟什么呢，跟这个利未记这一部分是什么，是第一阶段，就是重点是放在西乃山这一站。然后呢，到了民数记，重在以色列人怎么漂流在旷野，后来怎么回到加底斯的，他们从加底斯离开也怎么回到加底斯。所以这是民数记的特点，我们盼望能够记得。所以民数记当然有很多点了，但是就着整个的行程天路历程来说的话，那民数记所代表的第二个阶段，就第二个十四站。然后呢，生命记所代表乃是最后的十四站，你去读最后的生命记。所以这样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创世纪给我们看见宇宙的起源，然后人怎么堕落，然后人堕落的三部曲，然后神怎么开始预备他的救恩。那么现在呢，他一步一步的要从一个人达到一个家，最后达到一个民族，那这是历史。但同时呢，在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他怎么过信心的生活，是一幅图画，这是预表。然后呢，到了出埃及记呢，就给我们看，既然人堕落有三步，那么好了，神的救恩里面一定有两面，一面对于罪来说是救赎，是血，但对于我们的肉体和世界来说乃是得到释放。今天我们受世界的辖制，我们是肉体的辖制，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拯救，神的拯救，或者说神的释放。所以这是两点，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呢，然后你就以色列人就离开了埃及，然后呢就过了红海。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讲，我们不光相信了，而且我们也受浸了。那么相信是迈左脚，受浸是迈右脚，从此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走路了。但是我们跌跌撞撞的不知道怎么走，这就是旷野所给我们看，这就特别是出埃及记所记载的。然后呢，等到出埃及讲完了以后，那么大概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第一个阶段所经过的。那么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怎么在旷野里漂流，这是民数记给我们看到的。因为所以民数记有两个，为什么民数记有两个数点呢？因为第一次数点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第二次数点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这个中间隔了38年。你看见说旧的一代倒闭在旷野，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能够进迦南。所以你读新约的圣经很清楚，我们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感谢主，现在我们穿上新人，只有新人能够享受基督那测不得的丰富。所以你看这些图画是很清楚很清楚的。然后最后到了生命记，特别是快到门口了，到了约雅，到了这个什么摩亚的平原，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应该可以说神的旨意快完成了。所以结果撒旦不甘心呢，然后摩亚王要派人去咒诅他们，结果没有想到啊，所有的咒诅都变成祝福。这个从巴兰的口里，结果他能看见说以色列人帐篷是何其的华美。那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说你看神的工作是一步一步的，从他的 从旷野招出他的儿子来，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带他们进到迦南美地。不过不要忘记，你怎么进到迦南美地？如果你从来没有见过神的面，你从来没有坐在主的脚前，你从来没有与主有亲密的交通，那弟兄姊妹，你怎么进？你怎么成熟？今天你与主交通不过是灵命初步而已，这是最基本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可以说就是出埃及，整本出埃及大概是讲什么，我想很清楚了。你分段很明显，我觉得很别，你如果读很多参考书，那很多的参考书分段就分得很复杂。但是如果你仔细来看，从神的旨意来看，根据老鹰的比喻来看，那非常清楚的。那我们知道说，神从埃及招出他儿子来，然后呢教他在旷野走路，然后呢把他背在他的翅膀上，教他学怎么样的飞。那么这个很明显都是灵命初步嘛。然后最后呢带来归我，归我什么意思？终于他们见到神的面，他们坐在神的脚前差不多有一年之久，然后呢神就给他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律法乃是见证神是怎样的一位，这是很清楚的。那另一面也告诉我们说，神原来有个心愿，他巴不得能与我们交通，他巴不得能与人同住。那因着这个缘故，神就把那个会幕的蓝图就赐给了摩西。那么这个在以色列人身上是这样的幅图画，在我们身上更是这样的一幅图画。你所以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所有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点点滴滴，应该能够把那个新约里面所讲那个最完全的旧约，应该能够讲得很清楚，表达得很清楚。所以我想我们下午以后，我们仔细进去以后，我想弟兄姊妹一定会有很深刻的印象。那我想我再提起一点，就是这个我们读到这个出埃及，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我们读到一句话，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好不好？这句话我们普通不大懂的，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你看哈，第一章，这个其实啊就是解释出埃及的故事。不过是从神的角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们读到这里就不大懂什么叫做得儿子的名分。当然儿子有父母的生命，所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不过呢，这个儿子的名分在希腊原文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中英文叫做 sonship， 所以中文呢只好五个字，英文就一个字，中文呢是五个字，是儿子的名分。那么这个到底这个 sonship 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现在哈，我们现在稍微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借用这个出埃及的图画，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很清楚了。所以先让我解释一下这个词什么意思，希腊原文什么意思。这个词呢，其实这个词的字根呢是从罗马来的，是根据罗马的一个风俗。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它有很多很多的奴隶，那么一个很有钱人家，他很多很多的努力，那么主人的目的就希望培养他的儿子，培育他的儿子，有一天他儿子长大了就可以承受父亲的产业，那么这是父亲最大的愿望。不过呢，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他需要被成全才可以。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告诉我们说，有的孩子虽然是全业的主人，意思就是说将来他是承受家里所有的产业的，不过他小的时候呢却怎么样呢？他小的时候却和奴隶在一起长大。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哲学家他们虽然是很有学问，但他们是奴隶。所以做父亲的呢就让这个孩子呢就请了这些家教来，这些有的虽然是奴隶，但他们是伟大的哲学家，然后教孩子怎么做人等等等等。所以小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孩子的生命是儿子的生命，但是为了长大过程里面呢是和奴隶一起长大的，所以他的地位呢是奴隶的地位，因为这个奴隶怎样他也怎样，一面是训练他的孩子，另一面不要忘记这个孩子里面有好多，这个奴隶里面有好多有学问的人可以教导他，可以给他可以带来启蒙等等等等。 所以这是小孩的过程。那么等到有一天这个孩子长大了，那么长大的时候呢，这个父亲呢一定有一个典礼，叫做成人的典礼。那么因为有这个背景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儿子名分什么意思， sonship 什么意思呢？这个 sonship 在原文的意思就是 the placing of the son， 就是说把儿子呢放在儿子的地位上。如果我们不懂的背景呢，我们会不懂啊，什么儿子，什么儿子地位，因为他小的时候是放在奴隶的这个位置上，但现在慢慢长大了，因为这个表示说他经过了锻炼，经过了雕刻，经过了培养，那么现在呢他慢慢长大成人了。所以现在做父亲的请许多的朋友来，然后当着大家的面就宣告说，我的儿子长大了，我现在把我的儿子放在儿子的地位上，从此以后他可以承受我所有的产业，他负一切的责任。那这个是 sonship 的意思。所以不要忘记，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意思就是说不光是有他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要长大的。有一天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那个位置上是儿子的位置，是成熟的位置。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圣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今天很多人传福音只要蒙恩得救上天堂就完了，但是弟兄姊妹，蒙恩得救是叫我们做神的儿女，但神不能一天到晚这个儿女都不长大的。小孩子你知道，小朋友很可爱，对不对？你巴不得他不长大，但是他不长大你就忧愁起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不错，小孩子很天真，很活泼，很好，很好玩，但是他不能玩一辈子，他这个孩子一定要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儿子的名分？儿子名分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不只要我们得着他的生命，神要我们在他基督在里面长大。所以儿子的名分什么意思？儿子的名分就是指着有一天他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怎么样，我们可以承受他的产业，然后怎么样，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不光承受他产业，而且可以经历一切。那不要忘记啊，能够产生，所以为什么在犹太，在以色列人中间长子很重要？长子的名分什么意思？长子的名分就是说，其他的儿子如果是一份的话，他要得两份的产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责任是两份的，他所代表是他的父亲，他有代表性，他父亲怎样他也怎样。所以这是什么？这长子名分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是长子的名分，在新约是儿子的名分。所以请大家记得，我们普通想到长子的名分是两倍的福分，不错，但是也代表两倍的责任。但是请问大家，一个孩子没有长大，他怎么负起责任来？你叫一个小朋友，他可以穿起这个警察的衣服，也可以拿着警棍，你看看他在马路上指挥，有没有人听他？没有人会听他的，这跟生命有关系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儿子的这个生命必须要长大才可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圣经才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我要教以法莲怎样走路。那弟兄子慢慢他就长大了，一直等到他进到迦南。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什么意思，进迦南这一段什么意思，到能进迦南就表示说最后他终于生命成熟了。但是不要忘记，成熟里面灵命有初步的，那个初步就是出埃及的初步，告诉我们说最中央点是什么？中央点就是你应当遇见神，你应当在主的脚前。这就是为什么出埃及记讲到会幕搭起来就完了，后面再也没有提了，因为后面你要到民数记你来读，或者生命记去读。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初信，讲到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该怎样怎样怎样，那些图画都在哪里呢？图画通通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是非常美丽的一些的图画。所以盼望我们在这一点上能够记得。所以我再说，这个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就是旧约的长子名分所说的，就是指着他长大了，现在呢能够为父亲处理一切，能代表父亲了。那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也是这样，很清楚的，等到我们可以代表神出去传福音，告诉人说神爱世人，那弟兄姊妹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们还是基督的大使，那么这个就是见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后面二章讲到会幕是见证的会幕， 讲到律法那个石板乃是见证的板，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等到我们坐在主的脚前，慢慢慢慢的，神的见证就产生。神的见证是跟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关系的。一个人幼嫩的生命怎么能代表神？当然不能代表神。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很重要的。今天呢，这今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这个出埃及是从出埃及开始，但是到了西乃山就停住了。原因就是因为整个这个整个这个这个出埃及的重点重在哪里？重在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但是我还没有见过他的面，所以他和借着摩西和他们相约在西乃山。这一次呢，我神就父神就和众圣徒就特众天使就裂天而降，然后弟兄姊妹，那是历史性的一刻，就这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他们都在神的脚前领受神的话。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成长的开始了，生命成长的开始，没有这些根本谈不到成长。所以这个可以说大概就是出埃及记所给我们看见那幅图画。那因为这个缘故，现在大家就懂得为什么十个灾里面最后一个灾是长子，为什么神要把所有出埃及的长子统统要灭掉？道理在哪里？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下午会仔细来看这个十个灾啊，实在说来是对付什么？对付假神的，你看见吗？因为你看见这个出埃及啊，埃及啊，他们拜很多很多的神，有的神就是青蛙的样子，有的神呢就是蝗虫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各种各样的神，所以你看神要击打他们。所以这个背后的意思是很清楚，法老当然这个整个的故事就是说，今天我们所以能够不能得到释放，因为撒旦霸占我们，让我们伏在他的权下，叫人身在江湖不能由己，好像你落到那个情，你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感谢主，神是借着他大能。你记不记得这些人有一次你记不记得有这个有一次你看见他们不是灰尘一变就变成狮子，对不对？那法老的这个下面的人也跟着做不出来，所以后来他们怎么解释呢？他们说这是神的手段，这个神的手段的原文是神的指头。所以不要忘记那十次神迹是什么，你怎么形容神迹？神迹是什么？神迹是神动了指头。神的大能不是用全身的力量，神的大能表现用他指头的力量，你明白吗？如果你能用指头力量能够把一部车子拿起来了，这你不用全身力量，那就表示你的大能。所以不要忘记这十次的神迹不过神动动他的指头就是了，动动他的指头，你看灰尘能够变成没有生物无生命的能变得有生命，狮子，你看这是神迹。所以不要忘记十次都是神，经过十次神迹神大能拯救的时候，然后你看撒旦才放手的，法老才放手，最后以色列人才能够出去的。那最后一个我们常常问，那为什么所有的长子都必须要死？所以弟兄姊妹，答案很清楚的，我们好不好读一段出埃及记里面的话。第四章第21节，这是神对摩西说的一番的话，但这不要忘记啊，这一点就把神永远的心意说出来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所以请记得最后一个灾，最后撒旦终最后法老终于松手了，原因在哪里？因为审判临到什么？所有埃及的长子。所以埃及的长子乃是叫以色列人不能够离开埃及的障碍，所以只有 埃及的长子受审判以后，然后你看见说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才能够出来。那不要忘记这里的解释很清楚，为什么最后一次是所有埃及的长子通通要灭亡，非常的简单，因为这些长子就变成了神旨意的拦阻。所以现在神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话很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何西阿书才说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不光是儿子，而且是长子。所以神对于长子的期待，就像每一个父亲对长子的期待一样，他要经过生长的过程，但是最后你把他放在儿子的地位上，弟兄姊妹，他拿两倍的福分是应当，产业是应当的，因为他所负的责任是代表父亲的责任是格外重大的。所以请记得，因着这个缘故，你就会明白，当所有的长子在逾越节那一天通通灭绝的时候，然后呢，神就召出他的长子来，召出他儿子来，那所有以色列长子通通没有死，你看见没有？这些长子通通没有死。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个很清楚的，神在神的眼光中里面来看，神的目的是希望以色列这个儿子能够长大，而且最后呢是长子。那这个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儿子的名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了，那个目的什么？目的乃是要得着儿子的名分，不只有基督的生命，而且要长大成人，这个才是神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现在你看这样，不光是明白了这个出埃及记，而且我们也能明白那个十个大灾害里面为什么所有的长子都必须死。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解释为什么长子必须死。有的时候我们说长子呢是一个人他这个力量最大的时候生的，一点都没有错，因为长子都是最年轻的，力量力气最大的时候，所以那个指着我们天然能力最天然能力的最高的点，这是没有错的。那么当然你看见神的审判是对准这一点是没有错。你看一个人的蒙恩得救啊，都是他的骄傲受了打击的。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谦卑下来的人，你有没有看见一个骄傲的人得救？没有的。他承认我不行，我需要救主，你看见没有？长子一定要死的。但是更重要在这里，为什么长子都需要死？为什么神把我们天然资源带到尽头？原因是什么？因为就是我们天然的能力拦阻我们长大的，就是我们天然的能力叫我们长大成人，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懂得这些。我们蒙恩得救了，神对我们一个期待，那个期待不光有他的生命，而且有一天能和他一同掌权，而且有一天能磨成他的形象，而且有一天所得着的乃是儿子的名分。所以请记得了，我们不只是神的儿女，请记得我们也是要得着他儿子的名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凡与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称为什么？神的儿子。不要忘记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那表示说他们不光是儿女，而且呢他们长大成人了。所以我相信当我们这样来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巴望说这个出埃及就能为我们打开了。所以我想我们下午呢，我们就能够进到里面，我们大概蜻蜓点水一下，把里面整个的重点把它点出来。那里面当然有很多的重点能够，但是都在那个框架底下，通通是在那个框架底下啊。所以让我们记得神所说那句话，他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然后呢教这个以法莲怎样的走路，那么他怎样背着翅膀。然后不要忘记为什么长子都得要死呢？目的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儿子名分的拦阻。我们所以今天不能长进，不要忘记这就是我们天然的能力从来没有对付过我们的己，我们的肉体还有世界从来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难怪 弟兄姊妹，我们长不大，但是不要紧，弟兄姊妹，你只要肯来到主面前，你只要肯与他相会，那从这里你看见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往那条成长的道路上走了。好，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早晨所要交通。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深处说话，我们仰望你，当我们休息的时候或者这一两天，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你不只把我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不只叫我们过红海，不只叫我们走在旷野的道路上，你乃是教导我们能够在生命上长进。主啊，但愿你恩待我们，叫我们更明白你自己的旨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